哎，喂喂，李琴，李琴师兄在不在？
啊，我在，我还说你还没上来呢，刚赶回来吗？
没事没事，我一直在家呢，刚开电脑。今天齐老师一会儿会上来发一个东西，你知道不？
哦，我不大清楚，怎么了？啊？
没事，一会儿齐老师就会上来往上发，等等吧。大概的意思是，好像是，领学的版主推荐人，到时候的话，周末的时候帮老师，问答的时候参考一下意见，一会儿就有了，一会儿老师会贴的啊。
哦，好啊，行行，那我们先等等老师吧，哈，等等师傅，是这意思吧？多等会儿他啊。
不用等不用等，我发到咱们那个微信的群里，你先看看啊，你先看看他现在老师给这几个就是每一个领学的都发了一个，我先发到微信里你看看。
好的好的。哎，师傅来了，听说你要发什么，那先这里上哦，我看看啊。
这是跟你说的李琴。
哦，好的好的，我清楚了。嗯，如果这儿的师兄有自己愿意的，你先自动报名吧，然后我再看看。嗯，师傅都下去了，跑。
好，那我们继续不？
那就继续吧，反正在场的如果愿意的，可以跟我私聊。嗯，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的微信号或者 QQ 号的。好嘞，那我先把麦交给你了。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上一次是说到这个悟心明的解释，真正了生死者已无法可得，随缘不变故，尽管在六道中头出头没，不见有生死道别之意。尽管随缘变化身形，度尽一切众生而本位不易，不见一众生得度。昔有僧问大随禅师，尊师言句后，往生何所？大随云，我师东家，我是东家做马，西家做牛。这个怎么会放在这个关照这里面？这就说到了两个，第一个是正知见，它是无法可得，随缘不变；第二个是说随缘不变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是这一世现这个身，下一世现什么身啊？就是说怎么样了这个生死啊？我这一世在这个娑婆世界，下一世往哪里去啊？看看有正知见的这些的，就这些人，那么他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这也是一种关照，这也是一种关照。关照是什么呢？就是咱把这个说意思，就是把这个里面和关照有关的，或者是把这一段解释解释，这个解释就不用解释了。跟关照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就是随缘，无法可得，随缘不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关照就是本位不移，度尽一切众生，随缘变化身形，度尽一切众生，但是本位不移，就是度尽一切众生，你这里实无众生可度，就是本位不移，就是不见一众生得度啊，就是随缘变化身形，度尽一切众生，而本质上是本位不移，不见一个众生得度。所以本位不移的话，正好可以东往生后如何？往生后下一世就是东家去做牛，再下一世是西家做马。所以我们关照推论到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个大禅师的这个，但是我们要学着做啊，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也要做到本位不易啊。做事做了任何的事如同未做一样啊。这就是关照。这一段的重点在于本位不易，不见一众生得度，度尽一切众生而本位不易，不见一众生得度。有这样的知见，不妨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好，再念一下这一段的啊。最后，这是本位不移， 义和仪它是一个意思，义是那个义，就是那个容易的义，容易的义，你没听说过变异生死吗？变异生死吗？义它就是也是一种变化，本位不移，义也是一样的意思，义变异生死的那个义。最后还有一桩紧要事儿，学者不可不知，常有年轻人以为身心空闲环境清幽才能办到，是以每每不抓紧时机努力修持，而是坐等粮食家境到来他才修。你不知道这个凡夫啊，仗重事儿烦，驴事儿没有去，马事儿又来，怎么可能就是等到那么好的一个时节呢？至于地方更不需要费心选择，因为什么呢？学佛贵在心地上用功，不是种在某一个清幽的就是山林里面死坐啊之类的，都不是在这个上，他在心地上用功。所以说对境心无染着，这个地方才是真见功夫。能够对境心不染，不在沉静上练心，死坐在山林里，怎么可能练出不动心来？所以只需识得一切色声等沉静都是当人的真心所现的影像，如镜光所现的镜影，不去粘着它，不去认假作真的去认取它。然后呢，真心离沉静也不可得，犹如镜影既是光，既是镜光，镜光不离镜影，既是亦无所舍。时时如是观照历练，心空意闲，任运自在，无求无得是天真佛。就是说心空意闲也不妨碍做事，还要等什么良辰家境良辰到来呢？奉劝大众趁此年轻有为的时候抓紧时机，趁咱还活着，趁咱还没死，抓紧时机努力奋斗，切莫唐散光阴，坐失良机，待白了少年头，空杯且珍重。要等到某个时刻才来修行，才来修心密，才来怎么怎么样，没必要，什么时候都可以修。对镜就是正要就是对着镜，该怎么做怎么做，对镜该怎么做怎么做，修行就是对镜的时候，该怎么做的时候并不受这个境界的染着。正是要学着去这样做，所以说你什么时候都是修行的好时候，不可以坐等一个良辰佳境，这是不对的。现在听到了就修嘛，就赶快修嘛。这个地方上说观照的是说的是，就是打坐是当然是本分应该的，但是呢，老人又说了，对境心无染着才是真功夫，最关键的还是在这儿，这才是真的修行，这才是真的修行。想要对境没有染着的话，死坐在森林里练不出来不动的心，练不出来不动的心。那么怎么样能够就是练出来不动的心呢？那就是要有正知见。正知见下面说了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一切声色都是如这个镜影所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性离沉静你也找不到心和性啊，心和性都是你见到了沉，见到了静，知道了哦，这是沉，这是静，这正是真心的体现。这就是静和影子，它两个也不相离。就是说佛法这个事儿，它是不染一尘的，但是它绝不是断灭，绝不是断灭。这就是一念不生，虽然一念不生，但是它是了了灵知的，它是了了灵知的，并不是断灭的虚空，并不是这样的。后面说了，观照历练，心空意闲，任运自在，无求无得，即是天真佛。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心中不存一事儿，连这些东西也不存在，就是这就是正知见啊，这就是，天真佛，天真佛。这是这一段，这一段跟观照有关的，就是第一个，我认为是说的是这个观照正知见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正知见这里还是说到正知见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话，明心见性并不就是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并不可得，不可以捞取什么东西，但是同时它也并不是断灭，一切的东西它都是我们的心性的显现。你更要明个什么？最关键的诀窍在于不要另外明白一个什么东西，不要总是抱着一个有所得的心，给我汇报一个有所得，你不用汇报，也没离开过你。就是这个，大家平时在打心中心的过程中有什么关于观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自己，你也可以对照你是怎么观照的呀，你是不是这样观照的，你是不是预设的时候看预设的时候是不是当真了，是不是染着，还是你在做别的观照。 很多人他把别的误认为是关照了，他就在扭自己的习惯，好习惯坏习惯他一直在扭，他认为他在除习气，实际上那都是习惯，还称不上习气。习气只有一个，就是本来不应该染浊，但是你染浊了。什么叫染浊？就是它是假的，但是你当成了真的，你当成了真的你就粘上去了。后面还有一些，这个乌心明的这个解释就到这儿了。乌心明，老人对乌心明的解释从这里选的关照，下面的选的这个关照是从法报化三身这篇文章里选的。我们用功既不能假执四大为我，也不能住在佛性上，一有所住便落窠臼。所以真成佛者连个佛影也无。假如你说我成佛了，那么你未成魔，你这是成魔了。因为你还有个立脚点，胸中还有一物未曾空尽。我们的法身和虚空一样，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既没有时间相，也没有空间相。所以我们做功夫就是要皎洁一切，绝不能有丝毫的著浊。这说了做功夫的诀窍，这个皎洁一切，不能有丝毫的著浊。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容易让人误解，人家说哦，懂了，师父，我要皎洁一切，我要不能有丝毫的著浊。实际上你当下连这个东西也要忘掉它，这才是皎洁。也就是说呢，对于修行人来说，什么地方不皎洁啊？成佛正道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他很难皎洁得掉，他总觉得有个佛可成，有个性可见，有个道可证，他总是在这儿皎洁不了，他总是觉得哦，我要得一个什么东西，我这就是明心见性了，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你看老人说了，不能住在佛性上，我们既不能就是假执四大为我，那是凡夫见，也不能住在哦，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上，每天把这个挂在嘴边上，住在这顶上，你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佛性你捞得着，不能。你住在哪上都是窠臼，窠臼就是说是一个坑，你落进去了，它坑住你了。所以真成佛，这里连个佛也无，这就是真成佛者连个佛影也无，不是连个佛也无，是连个佛的影子都没有。假如说你说哦，我成佛了，假如你说哦，原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那就是你就是有个成佛在，那是成魔，因为你有个立脚点，心中只要有一物都不对，心中有一物没曾空，哪怕这个物是好物，是一个成佛正道之物，那也不行，所以需要皎洁一切，绝不能有丝毫的著浊。这就是关照啊，关照就是皎洁，皎洁到连关照也要皎洁掉。所以多读读这个究竟的这个知见，这都是关照。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大家平时在关照中遇到什么具体的不明白，哪个是关照，哪个不是关照，有这些具体的也可以拿出来我们讨论一下。所以常说百尺竿头住得人，虽然未得入未为真，就是说坐在竿头上还有个立脚点在，所以说要什么呀，要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心，现全身，十方世界都是你的身，立脚点也拿掉，法我就取消了，到了这一步以后，你就是大圆觉大智了，可以化千百亿千百千万亿化身。我们做功夫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不是听说过一句话吗，叫悬崖撒手吗，就是百尺竿头上你还要更进一步，本来你已经在头上了，你怎么进步啊，你就撒手吧，把这个百尺竿头你别要它，你就尽管的撒手。这个地方是说的就是他抱着一个所得，比如说哦，这一切都没在我的心外，原来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体现呐。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他觉得这个理解很难得，他总是抱着这个理解。你这个理解要是真是你的，你就不用老说，你不用老抱着这个理解害怕失去它，你应该扔扔它试试。就是说你不可以有这个立脚点，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劝人，把这个立脚点扔掉，扔掉了以后这个法执就是法我就取消，扔掉以后这个法执就消了，至少分别法执消了，这个以后才能够圆觉大智，可以百千万亿化身。百千万亿化身，这是老人讲的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我记得这里面老人用了就是那个临济的那个一念清净是你屋里报身佛，用的是那个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应该老人讲的有这个。这个老人说的这个可化百千万亿化身，可化百千万亿化身的前提就是说你没有身，你不存在你我他，你没有这个身见，没有这个身见彻底消灭了，你就可以化百千万亿身。 就是你把你那个立足点拿掉，没有那个立足点，没有那个立足的之脚，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可以放一个你的脚，因为你就不存在你的脚，这个地方拿掉，没有你的安身立命之处，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化的百千万亿化身。做功夫是这么做的，做功夫是怎么做？不可以存一物在胸中，不可以有一个立脚点，把立脚点拿掉，拿干净，拿彻底，要悬崖撒手，百尺竿头更进步，就是悬崖撒手。百尺竿头住的人虽然得入未得真，就是他住在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上，按照世间的人觉得他住的最高，实际上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虽然到了这个程度，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就是真的呢，就是体验到佛法的真意啊。虽然得入未为真，因为他还有一个百尺竿头可住啊，他还有一个佛性可得啊，这也不行的。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等一会儿。你要是不懂关照，你就多看看这些，多看看这些，容易就是消弭掉那些妄想，那个执着的要拿取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个劲儿，容易就是减轻和消弭。这个最后一段是勉励用功的，赶快呀、啊，用功啊，不要放逸贪玩，粘着声色获利而置此大宝藏于不顾，辜负了自己，白白到世界上来走一遭，就像是入宝山空手而归，太可惜，太不值得，太冤枉了。希望大家珍重。这就是勉励的话，这一段没什么可说的。心经桥流水不流，这是老人另外一篇文章，叫桥流水不流。这里面说的也有几段。心经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不是统称某某菩萨，而是叫我们做功夫要做观自在这个功夫。什么叫观自在呢？观自在就是时时关照自己的本性，在本位上不要走着。假如你上坐也坐不安稳，下坐也不摄心关照，任妄念游走，那就是流浪，那就错过一生了。这就是通过观自在菩萨这一句话来提醒自己这个关照。这个关照是什么呀？关照就是说别走着，别走着，别走着，别走着，就是说别被妄念转，别被妄念转，别被境界牵。下一段说的这个为什么要放上去呢？因为这一段总是有人在说，哦，那你那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星空，你让我只管星空，让我只管星空，不要管别的。那我要是杀人放火呢？你就是只管星空，你干嘛要做那些杀人放火的事？没有必要。这就是讲这个道理的。我们总是害怕自己犯这个错，犯那个毛病什么的，一直在纠正自己的毛病。你应该纠正的毛病就是心不空，你应该纠正这个毛病，多提醒自己空空空空空。你多提醒自己，你空了自然做不了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没必要。这一段说的是，这是教我们悟后于日常工作中顺逆自在，不是顺了就高兴，逆了就烦恼。要做到什么呢？顺也好，逆也好，顺逆自在，安闲自得，潇洒无物，一切恬然自尽，才是一个绝学无为的闲道人。到这一步就做也不要做了，安闲无事了。其实啊，为什么有个顺有个逆，你检讨检讨咱们有个顺有个逆，主要是顺着咱们的想法的，那就属于顺，要是跟咱们的想法不符合了，那就叫逆。那你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呢？你为什么要就是说取一个想法立在这儿不肯更改呢？你要不存在一个自己的既定的目标，那就不存在什么是顺什么是逆。这世界上本来不存在顺逆这回事儿。到这个地步就做也不要做，安然无事了。孔老夫子说，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什么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七十了，心没所欲了。简单来说，你七十了，你还想什么呢？你想啥呢？你没啥可想的了。就是所以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尽管想做什么就去做，就是尽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会越出规矩范围了。因为啥？心空了，就是他没有什么想做的，不再着想，更不会再做不道德的事了。有人就问了，假如我做的心空了，我是不是可以去杀人放火啊？这种问题真是幼稚的好笑。你杀人放火还心空吗？你为什么要杀人放火？还不是因为着相要越货要劫财吗？这是着有，所以才那个什么呢？还才要越货，才要劫财。 这正是卓有还说什么星空啊，真的星空就会悲智双运呀，这些众生这么就是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就是这样忙忙，就是庸碌，甚至乃至于就是给自己造了这么多苦恼，太可怜了，就会可怜众生，不了解实情而着妄行，天天造业受报，妄受轮回生死之苦，你就会想方设法的救度他们，哪会再做伤天害理的事呢？你真星空了，就会觉得呀，这些人咋这么可怜呢？太奇怪了。想方设法救度他们。这一段跟关照，我看看跟关照的这个联系，就是你读这些东西啊，你自然的心境开阔。这一段就是要注意到关照跟关照有关系的，我认为是这几个。这几个算是我们经常对照自己平时下作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后面这一句啊，后面这一句这是另外再摘选的，就是摘的这一句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就是说妄想神通的，老是觉得神通要跟别人不一样，不达到那个就不是正道。老人这里说了，通啊，这个通是说的是通达无阻碍。怎么样是通达无阻碍呢？你有妄念，你当真了，这个当真的这个事儿就阻碍了你了。没有这个妄念，你不认假作真，那就自然通了。妄念一生处处有阻碍，没有妄念就自然通了，是这样的一个通，它阻碍不到你，它的一切都无妨碍。这里说的是通。后面这段说的是做功夫的，但是不能压念不起，你压念压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搬石头压草，石头去了，等到石头没有了，草又生起来了。或者说呢，你就是压死了，你就变成了，给它压死了，你就变成了土木金石块，不能够起妙用，那还说什么成佛呢？所以要是它不是说是就是说把它给压灭了，它是压没了，它是转化，用活的转化的方法。念一来就觉而化之，如果妄念势力强，就念佛或者持咒，把心转移到佛法上去了，就把妄念化掉了。如果念起不觉，跟着他跑就不对了。所以古德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尽管来，你来我就把你转掉，不让你停留，不让你跑。你一百个念头起，我有101个转，结果还是我胜你，我超过你，量变就成质变了。这个我记得我在老人的音频里面听过，我当时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说就是老有人就说自己在上座的时候总是有妄念怎么办，老人就说就是你妄念不怕，关键你要拉回来呀，你要拉回到咒语上来呀，你就妄念跑了100次，最关键的是你有第101次的拉回来，你有第101次的拉回来，你拉回来并不存在一个我拉回到本位了，拉回来的地方既没有跑也没有回来，就是有100个念头起，你有101个转化，你这个转化这个地方上并不是让它不起念，转化了就是把这个起转化成了既不起也不灭，是转化到这儿，是这样，然后那些这个贪嗔痴慢疑慢慢就退了。就是今天也有人说了，就是烦恼很重啊，或者是贪嗔痴慢疑很重，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坐下，然后或者是挂碍很重，怎么叫转化？我说那你不行的话你就念咒嘛，念咒念到什么程度，念咒并不是说的就是说要想着把这个烦恼压服掉，你就只管念了，念了一会儿就突然这个烦恼轻了，没有了，就那个执着纠结程度减轻了，这个时候咒语放下。但是你念咒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抱着一个目的，就是你为了把这个东西给消灭掉，你不要抱这样一个目的，你就只管念，这样是转化。你不要企图把这个灭掉，就是这个心把它灭掉，这个心不对。但是你可以暂时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你就去用这个持咒的方法转移注意力，把它给转化了以后，它不存在一个就是这个压草，也不存在一个纵容草，这两个都不存在。这个就是直接说，就是关照，就是说平时坐下的这个用功夫，怎么对待念头，怎么对待贪嗔痴慢疑，石头压草不行，转化。这个转化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持咒，第二个方法你就用就这么说空空空，你就用这个空来提醒自己，断配这都可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都可以。 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不是压念。嗡巴拉巴拉，这个咒扫除习气很快。平时你要发火了，可以大声持咒，把你的火气吸掉了。我们修道要恒顺众生，不是要人家顺你的心，要恒顺众生，一下子还容易，恒久的顺从就难了。所以说做一件好事容易，要持久的做就难了。但是为佛子者就要练这持久之力啊，就是跟他们耗，跟他们耗，他有多远你能跟他耗多远。这个发火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举了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吧。扫除习气很快，就是这个咒，咱们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咒可以扫除习气。扫除习气，你举了一个例子吧，发火了，发火了大声持咒，发火了大声持咒是把火吸掉吗？不是的，大声持咒就是说那个着相的那个劲儿去了，去了也不存在熄火，也不存在不熄火，就这样慢慢的就是平静了吧。不能够直接的就是为了持咒就是为了熄火，我是认为是这样的。这个后面就说到了另外一个恒顺众生。恒顺众生不是人家顺咱，是就说咱要顺人家，咱要顺人家，这不容易，这不容易啊、偶尔顺一次行，总是顺就难了。这个事儿啊，就是要练就这样的持久之力，练就持久之力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怎么练就？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首先，你要真的空，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恒顺众生，并不存在一个要度众生这样的一个心，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是发心正，你不是为了别的，你不是为了别的，你确实是发心正，就是说的话，你到时候的话就这样一直的、一直的就这么磨吧。你不恒顺，你也得恒顺，你就这么磨吧，跟他们耗吧，反正你怎么样都是活着，就。是第一个是正见，第一个是正知见，第二个是发心。嗯、刘姐，你是笑啥？嗯这样的话，这个难啊也不算难，就是活着没事儿、啊，不妨这样，反正你干啥不是干呢、啊，就是是这样。啊，对对，是。下一篇文章融禅静谧于一体的心中心法，这些文章就很短，我们摘要摘的也很短。这个地方说的是关照，就是说平时下坐怎么做功夫啊？老人说，我们做功夫要毫无滞留，潇洒自在，尽管接应千变万化的工作和事业，做尽管做，但是做还要像没做一样，如没事人似的，一点儿也不动情，这才是大机大用，方符合大乘佛教的宗旨，绝不是死坐那儿不动，守住空寂能成大道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存在两个，第一个必须做，第二个做的时候必须是一点不动情，必须是跟没做一样一样的，这才是大乘佛教的宗旨。大家听后呢，有三点啊。第一，要知有，就是明白这听法的无畏真人就是自己的本来佛性，不要再向外求取了。第二，要绵密保护这位真人的无空灵无住，才有念起即便觉除，既不住境也不守空。第三，不要死保，比如孩子长大要任其自由，不可居住不放，要做便做，要行就行，毫无拘束，潇洒自在，方得真实受用。正是卓有不结空，昧却主人公。空有接不住，即是大神通。住空不知有，黑水死水黑山中，若人会此意，面向西看东。哎呀，我觉得老人的这个诗啊，当时写的时候是咋写的呀？会不会人家安错了？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卓有不结空，昧却主人公。知空不知有，住空不知有，死水黑山中，空有接不住，即是大神通，若人会此意，面向西看东啊。第二行是不是应该跟第三行颠倒一下啊？布袋和尚的那个什么歌，用来恒顺众生，就是人家吐你一口唾沫，我老擦都懒得擦，我不擦它，它自己也会干，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是寒山拾得的，任它自干了，就是我记着这句话了。这个就别说进来，这个用来就是体现老人的这一段话也挺有意思的。老人这段话说的就是毫无留滞，潇洒自在，毫无滞留，潇洒自在。你唾一口唾沫，唾就唾了，唾了我该干啥干啥去，我就是不用管它，不用管它，风自然会吹干它。就是毫无留滞，潇洒自在。后面说的是你做也可以啊，但是做最关键的不是说你做多少工作，而是在于你做了如同没做啊，这是最关键的，这是大乘佛教的宗旨，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说做的时候如同未做，这个地方是宗旨，是宗旨。 就是精髓是在这儿，精髓是在这儿，这种呢才是弘扬佛法。弘扬佛法不是比我们做了多少事，是比你做了事儿根本就如同未做，你根本心里面没留痕迹，这个叫弘扬佛法。不是说你去说了多少事，讲了多少理，做了多少那个啥，完全不相干。让他自干了，我也不用动，你也少烦恼。对，可以可以，你搜一搜，我们都可以学学。卓有不解空，昧却主人翁，住空不知有，死水黑山中，空有接不住，即是大神通，若人会随意啊，就这样也行，老人的也行，咱不能随便改老人的啊，不能随便改老人的。若人会随意，面向西看东，面向西看东是什么意思啊？没事没事，刘杰，一扇水，你说说面向西看东是什么意思啊？你不会。你不会，那你试着会一会嘛。喝茶，先姑且喝茶吧。谁的麦好像？喂喂
喂，
找一下。不是不是，不行，你试试。你现在先做功课没事干，你为啥不试啊？不要不讲道理。谁的麦开开了？啊，我看到了。行了行了，没事没事。这个地方上刚才说的就是说大乘佛教的宗旨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说的是老人说的这个用功夫的方法，第一个要知道这个听法的无畏真人是自己的本来佛，不再向外求取了，就是这一切现成，这一切现成。第二个就是说保任这个一切现成，就是说保护绵密保护无畏真人，空灵无助才有念起，即便觉出，既不住境也不使空手。第二个也不要，第三个也不要死保，如同孩子长大要任其自由。这个老人说的是第二个要绵密保任，第三个就是不能死保，要任其自由。你要注意啊，老人说法我发现一个特点，老人说保了之后一定有任，一定有任，不能光绵密保护。如果绵密保护真的有一个东西可保吗？那不对，这个保是跟任在一块的。你可以把这个功夫分成这两节，一个是绵密保护，一个是任，随缘任运，你可以把它分开。实际上这两个说的就是一个，怎么说的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认的时候，虽然是认，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着相，你自己知道自己是着相的，那你认什么认呢？你发现了你就提醒自己嘛，别着相，这不就是宝吗？但是正宝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宝可得，既不着这个，既不着世间的相，也不能着一个宝的相，就是你正宝的时候正是没有宝，这就是认。所以宝和认是可是一个，它并不是两个，它并不是两个。总是提一个宝很别扭，宝和认在一块儿说就方便了，就容易了。怎么说宝认呢？有一句话，老人这诗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宝认：面向西看东，这就是宝认。不是面向西看东啊，有个宝在，那就是死水黑山中。你要是光认，就是昧却主人公；你要是光宝，就是死水黑山中。宝认是什么？宝认就是面向西看东。什么叫面向西看东啊？解释解释，有人解释没有？看看，哈哈，面向西看东是瞎。你怎么知道他是瞎呀？说明你不瞎呀，无阻碍吧？瞎瞎更瞎，还用看？一定要看的，杜师兄，你可别误解啊！一定要看的，但是这个看一定要面向西，你能看得着东，否则的话就不许你看。你是一定要看的，但是你看必须要向着西能看到东，回光返照，你就胡说吧，回光返照。我想到了古禅师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脑后长眼，你除非是你后脑勺长个眼，要不然你怎么面向西看东啊？大家说说怎么面向西看东。这个是禅静密于一体的心中心法，这里头我们再往下接着学这个学佛无难但观自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关照，学佛无难但观自在啊。这个刘杰说烦恼就是菩提，那就看一圈，杜师兄说看一圈，你这样吧，你那个你对你就不说面向西看东了，你就这么说，你就是跟我逗着玩呢，今天晚上是不是就是要挨踢的节奏啊？不是看一圈，你这么说吧，杜师兄，我再给你出一道题，就是你啊必须要看到花花草草山河大地，但是呢条件是你不许有眼睛，而且你还必须要马上看到，你告诉我怎么看。现在把你的眼睛挖了，你现在是瞎眼老汉，但是你必须看到，你告诉我怎么看到。 通身是眼，像怎么看都可以。通身是眼，还有这样一句话呢，通身是眼可以看到什么像，没问题。但是通身是眼，你怎么看你自己的这个身呢？你要知道眼是不能看眼的。那你这个身你怎么看呢？张金英，金娜说的是绝招，你哎呀，老人没说绝招，老人让你面向西看东，面向西看东是最好最好的关照。心看，你的心在哪儿啊？你的心在哪儿啊？你用心看，不是用眼睛看，这是肯定的。傅师兄，我知道不是用眼睛看，我们排除了眼睛，现在就问你心看，你的心在哪儿？怎么样叫用心看？回头着相，这是说道理呢，这道理吧，似是而非的道理，不能说错。不了解蒙的情况，当心崴了脖子。看一下这个张静英师兄的这个弥勒菩萨忍辱记，天台憨山大师是和圣，实德大师他是啊和圣，实德大师是和圣啊，就是实德取得了那个提手旁，所以是和合二圣。时常有悬挂和合二仙涂于中堂者，取写好吉利之意，又常于婚时悬挂，象征夫妻相爱。寒山与师德两位大师是佛教著名的师僧，天台国清寺隐僧寒山与师德是行迹怪诞，言语非常，相传是文殊和普贤的化身啊。这个就是最有名的那个，某一天呢，寒山就问师德，世间的人呐，你看看世间的人呐，看到我又诽谤我，又欺负我，又侮辱我，又笑话我，又轻视我，又那个轻贱我，又作践我，又讨厌我，又骗我，我应该怎么对治他呀？师德就说了，忍他，让他，随便他，避开他，就是你跟他耗，然后敬他，不要理他，过几年你再看他。然后寒山说，还有什么诀窍可以躲得吗？师德就说了，我曾经看过弥勒菩萨记，你请听我念这个记啊。有人骂老铎，老铎就说，哎呀，好啊好啊好啊。有人打，你别打我，你别打，我自己先倒了，不用你费力气打，我自己先倒啊。有人要吐我一个面啊，就是说他自己干了，我也不擦他，你也高兴了，对吧？多好啊。这样的波罗蜜就是妙中宝，若知道这个消息，是何愁不到不了。人弱心不弱，人贫道不贫，一心要修行，常在道中伴。世人爱荣华，我不争场面，名利总成功，空贪心无足厌，金银积如山，难买无常限，古今多少人，哪个活几千，这个逞英雄，应该还有别的那些很多。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你就是说前面说的这个骂老铎，老铎只说好，有人打老铎，老铎自睡少。咱们修心中心就是这，你就是修心中心是要吃苦的，你要是不吃这个苦啊，世间上的这些人啊，这些警戒啊，他虐待死你，你不知道要吃多少苦，趁别人把你虐待死之前，你先自己把自己虐待死喽，把自己彻底虐待死了，让别人没有地方可以虐待你，你自己虐待自己，让他们没有地没有路可虐待你，就这么说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就是自己先虐待死自己，让别人无路可虐待你，就是这，你得自己就是折腾一番，自己折腾一番。心就是佛性，你不倒腾这些，心就是佛性，谁不知道啊？还用你说呀，傅师兄啊，明心见性，我们都是心和性这个不分家，心就是性，性就是心，说的都是佛性这回事。问题是你说的这个用心，你用心去看，你用心去看这个心在哪儿啊？心即佛性，你怎么样用佛性去看呢？你没有给我解释清楚。你可以用心看，我们没解释清，你可以再想想怎么解释。我们观这个自己，刚开始只是明白了道理，心还捉不住，还是要跟境界跑，需要做功夫看住它，关照这个本性在不在本位。功夫做熟了，进一步观也不要了，观还是有用之功，再要进到无功之用，无为法一切不可得，观也不要了，观也不要，这正是观，这并不是假观。注意，功夫到这一步才能不要观，功夫没有到，你把观放掉了，便是流浪了。有人说一切时做功夫是驻着，开始的时候需要驻着，你不驻着在功夫上，你就跟境跑了。开始的时候是要这样做，那个后来是怎么？后来的话，一切不可得，观也不要，这正是观照。观也不要的同时，但是呢，你随 念流转了，你有的时候有贪嗔痴慢疑了，你还是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这两个是同时的。现在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来说，就是这么说吧，知见上你明白了，并没有一个关照可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应该的，这是本分事儿。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不做事、不做功夫。既然观也不可得，那不观也不可得呀。注意这一点啊，可不是说就这样随便玩去了，不观也不可得啊，你要立一个不观也不对啊，有贪嗔痴慢疑也是不妨去用，不妨去用，所以保和任要根据情况，就我们这样说到彻底的任都早都谈不上，但是你要是不知道任的精髓，你这个保就不是真保，所以说在我这儿我更提倡保和任一定要在一块儿说，一定要在一块儿说，保就是任，任就是保。乌云遮日晴万里，天天月映月圆映千江，看的都是相，西与东都是相，相都是幻，如此。哎呀，那如果是西和东都是相都是幻，那我们看幻就不对了，我们应该离开那个幻看到真相。你告诉我怎么样是看真相啊，赵宗学，他都是幻我们就不说了，看西看东看南看北，我们，你告诉我如何能够看到真相，看到真相那个看到的真相是什么，你告诉我，我看看，我再看看。心经说观自在就是要我们做功夫，观照自己在本位上不动摇，自在就是我这个本性时时在，而我们平时不在跟境界跑了。圆悟克勤说，圆悟勤祖师说，一刻不在便通死人，是行尸走肉，要时时在，再熟了呢字也不要了，有个字还是做作。圆觉经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住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不是跟你说的，就造宗学的钟世君、钟志斌，你最快。这一段啊，就是心经这一段，就是大家再看这一段，这一段上说的这个观照是什么？观照自己就是别被境转，别被境转，别被境转。然后呢，就是说要实实在在熟了呢，就自再也不要了。有个在，那不舒服啊，总是这么造作不舒服，总是造作不舒服，所以说就涉及到圆觉经这段话了。这个地方上啊，我想要跟大家说什么？我们求个明心见性啊，你就是有一些心中心的人，他都三心二意的修的，你别被他给拉跑了。咱是一个学佛的人，你学佛的人为了明心见这个事儿，你碰到心中心法不容易，了生脱死啊不容易，就是说你平时还是要做功夫，你下坐的时候你要警觉一点，尤其是前面啊说修心中心就前五百坐的这些人，你这个时候能警觉的起来，你要下坐的时候要知道用功啊，你不能两个小时光在那儿打坐，剩下来的就是落野马了，那跑野马那就是说起心动念这都是错啊，起心动念你一直你都不知道以后多少劫的轮回等着你呢，你下坐的时候你得注意啊，你得注意啊，所以下坐的时候用功夫应该用到啥时刻呀，应该用到啥样子啊，就是圆悟克勤祖师说得好，坐下这个用功夫啊，一刻不在你就死了，你就死了，你要是知道你要是一刻你偏离了，你就是又被境界牵走了，又忘了这个不生不灭了，你就忘了这个，你就已经死了，你就又一个轮回等着你呢，其实多少个轮回等着你呢，不是说一念三千了吗，所以说你这刚开始做功夫你就得这么做，你别下坐了就三心二意搞你的世间法去了，就是完全都不当回事，就这种的人你心不在焉的做了千座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个学佛的人，你是个学佛的人，你可以做世间的事儿，但是世间的事儿都是历练你，让你往学佛这个地方，让你往这个观照这个地方上引啊，让你往了生死这个地方上引啊，让你看看你是不是对劲还不执着，是为了这个，你可别就真的去做当个事儿做，真有一个事业可做，真有一个家庭可成，就跑到那儿再也回不来了，那哪能行啊，乃至于就是学佛就是为了服务你那个，让你那个能够赚更多的钱发更多的财，那不是一回事儿。你就是你那个心啊，你就是修心中心的，你明心见性的，这你要想明心见性，你的本分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刻不在便同死，你这样的人才能明心见性，你都平时都没有这种警觉，从来根本都不没做好功夫考虑做功夫的事儿，根本都不考虑关照的事儿，你做一千座又有什么用啊，一千座以后糊涂的人太多了，他千座内他都不知道考虑啥呢，根本都没有考虑过一刻不再变成死，他想都没想过，你这种人他都就是这么说吧，千座只能是一个结缘，所以这种人呢他千座后他开始嗷嗷了，要用功啊，要打坐呀，他千座内他根本都不懂什么是用功，感觉这个面向西看东就是齐老师说的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啊，这个 那你说一说这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什么意思啊？或者说面向西看东是什么意思啊？不用我收拾他，他应该自己收拾他自己。我问了这句话，他就应该打自己，扇自己三个耳光。简单来说，马师兄啪啪啪扇自己扇个三个耳光。我问你，面向西看东是什么意思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什么意思啊？他要是能听见我这句问话，他应该自扇自己仨耳光。面向西看东，有你要是就是说是意思的这个余地吗？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里也一样，这里是没有观照的余地，没有观照的余地，没有你在这比较一样啊不一样这个余地，有这个余地在，你早已经失观照了。这么说吧，一刻不在便同死人，小马哥刚才又死人了一秒钟，所以呢应该是怎么着，应该自罚三耳光。西指柱向，东指飞向。我天，梁师兄，你别说的那么高，你就说那么低。现在就是面向西看东，你就必须要看得着。你不说那么高，就说一个普通人，你面向西必须要看到东，这怎么办？你西指柱向，东指飞向。那你说你这个指是柱向啊，还是飞向啊？梁师兄，再有疑问，面向西看东的西是指的是柱向。看的这个东是指的飞向，那我问问你，这个指，你现在你这个指是说的是柱向啊，还是说的是飞向啊？说的是西啊，还是说的是东啊？你既然西可以代表一个东西，东可以代表一个东西，对吧？柱向可以用什么东西做这个指做那个标志？飞向可以用什么东西标志？那你说说你这个指是个什么标志啊？你不能说这个指是又是柱向又是飞向，你也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指既是西又是东。你要是这样，你就成一个肢解宗徒了呀。你六祖说，就是说我打你一下你疼不疼啊？菏泽神会说，哎呀，你要说我疼不疼，我告诉你，既可以说我疼，也可以说我不疼。六祖说，你看看以后你请往肢解宗徒上去靠了。我现在问你这个指，你不可以说既是东又是西啊。平时的功夫成片，只是说的意思啊。那我知道你这个说，你这个说是指的是西啊，还是指的是这个说？说是说的是说是说的是这个说是代表着西，还是说是代表着东？你这个说是代表着柱向，你这个说还是代表着是飞向？或者说就是柱向飞向。哎呀，我不是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吗？你说柱向飞向，你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你的师父菏泽神会。菏泽神会就是你打我一下，既疼也不疼，就是你说的是既是有也是没有。你不是第一个，梁志刚，你可不要认菏泽神会做你师父啊。盘他。那你要警觉嘛，你要警觉嘛，你就是心中心呢、啊、这个做你不管怎么，咱是正儿八经的学佛人，你不要觉得修了心中心就怎么怎么样了。你是不是一个佛弟子？撇开你修千座来说的话，就是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一刻不在便同死人这一类的，这就是学佛人的风。你至少你不这么用功过，你咋可能明心见性？你修着心中心，下座不可放野马。你放了七百多座野马没事，你现在开始你尽量的警觉吧。有什么具体的关照中的问题，到时候咱们再讨论。不知道神会是谁？神会，不知道神会是菏泽神会啊。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这一段，但是你不要看东皇本的《六祖坛经》，你看那个就是现在的叫我们叫德义本的德义本，德是道德的德，义是这个差异的义。宗宝本，宗宝吧，好像叫宗。宗是宗建的宗，宝是宝贝的宝，宗宝本、德义本，还有一个叫做原本，曹溪有一个原本，就是曹溪本，曹溪的版本的，或者叫原本的六祖坛经，你看这些版本都有这个。为什么菏泽神会就是说一个肢解读的这个事儿？这里头的以前的故事可多呢。菏泽神会不光是肢解宗徒，而且呢更那个什么的，更奇怪的是他还被封了第七祖。还是谁封了他呢？是皇帝封了他第七祖。菏泽神会啊，坛经几年前看过一次，现在都忘记了。这个坛经里头最有意思的是变品，别的那些道理讲的你不要看，你就是看跟菏泽神会的对话，还有跟机缘品那一章。机缘品那一章是坛经的精华啊。另外一个频道正在这个张红学老师讲机缘品，对对对对对，机缘品，没事没事没事的，哎呀，你不要分谁讲，没事没事。有谁把菏泽神会的那一段贴上来给他看看？ 我们明白了道理，但是旷劫以来在六道轮回中转来转去，习气深厚，非常执着，不能马上除掉，需要时时刻刻觉察，在境界上锻炼损失。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那种道理的味道，实际上我给你简单说起来，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根本都没事，我们别再多事了。你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一会儿来事儿了，你又去多事了。那个贱劲儿啊，那个没事找事的那个贱劲儿啊，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去的掉掉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也许你在佛法上不找事了，但是呢，一会儿到世间的那个工作上的事儿，你又找事了；一会儿其他的事儿，你又找事了；或者是你给人家讲的时候，你又找事了。这不一定在哪个方面，你又开始找事了。这都是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没事了？你得到事儿上去锻炼。你做这事儿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儿，你都是没事儿。这样才行，所以说就是说在境界上锻炼损之又损之，时时刻刻觉察，就是说你要在身上时时刻刻的锻炼自己，锻炼自己，这个是对于大家都有用的，对于我们一样也一样，就是说你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习气还厚着呢，还早着呢，也就是明心见性，那是刚开始，你不一定遇到啥事执着呢，当真呢，你得遇遇试试才知道，都是这个磨练的过程。有一个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年十三，自御前来参礼，师曰：这个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德，何实主？是说汉。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时沙弥征何取赐予？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疼不疼？对曰：一疼亦不同。师曰：吾见亦不见。神会曰：如何是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眼，不见他人是非好恶。以是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时，若痛则能凡夫即起称归恨悔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是生灭，如自性见不见，感而弄人，神会礼拜悔谢。后面有一个就是说他日，就是像有这一个说的是这个，后面有一个就是这个是那个知解宗徒，知解宗徒，他是就是像毛跑，就是说，就是他将来的话，就是盖个房子啊，就是将来自己弘法的时候，还是知解宗徒，宗徒。你再查查看看，我们先解释解释这个，这就是说，哎，对，蔡小鹏这两个就完整了，先看看前面这个，就是说，哎呀，就是善知识啊，你来了这么辛苦啊，你还就是说这么辛苦来了，你还能不能把本来拿过来给我看呢？有本就说明你识得这个主人公啊。就是说的，你是说说看看吧，你这个本来是什么呀？哎，这个梁什么金师兄？梁志刚师兄，你看看神会，你看一下这一段，六祖慧能，看看第一段、第二段，你还能把本来拿过来吗？有本来就说明你认识什么是主人公，你试着说说什么是本来呀？这个什么是主人公啊？菏泽神会就说了，以无助为本，不要著着就是本，不要著着是本，我有正知见，这就是主。你自己说说菏泽神会答得怎么样啊？梁师兄，你说说菏泽神会答得怎么样？我看菏泽神会答得比你高明。什么是本来呀？无助是本来，不要执着它就是本来。这句话有错没有错？没错，哈哈哈哈没错。蔡小鹏，我对你说一说没错的理由来。蔡小鹏，为什么有错呢？梁志刚，作为本来这句话为什么有错？别执着，别执着。为什么有错？梁志刚，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个错在哪里啊？就是说六祖为什么我知道都在妄中，他到底妄在哪里了？他到底错在哪里了？你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了吗？你看看六祖是怎么说的。六祖说，哎呀，这小和尚征何取赐予？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小和尚啊，让他说这个主，让他说最究竟的这个，谁知道呢？这小和尚不究竟的，他取那个次要的，他不当那个主人，他非得要当这个客人，非得要当仆人。这小和尚哼，征何取赐予？他不主语，他说自己。你看看，错在有个主，那是主。现在说是不执着，不执着就对了。要以不执着为本来，你不执着这就是本来，你别着相这就是本来。这句话错在哪儿了？梁志刚，你知道这句话错在哪儿了不？就是坐下做功夫啊，你千万不要在事儿的好坏上去分别执着它。纠结他，你要知道你的心不粘着在事上，不粘着在好坏上，不粘着在顺恶上，这个很关键，这个地方很关键。 我刚才问了一个什么呢？刚才问了这个，你不执着。就是这句话对不对啊？我们只要不执着就行了，只要不执着就行。就是为什么不对？蔡小鹏啊，你的嘴怎么那么快呢？我在问梁师兄呢，你稍等一等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梁师兄啊，你要知道不执着这里也是个执，不执着也是个执着，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千万不要在道理上停，这是观照的诀窍，观照的诀窍不可在道理上停留。老人知道我们在道理上停留惯了，所以老人就喝了一声，面向西看东，面向西看东就是意思是你给我找道理，你找道理有能耐，你就现在不让你说道理，你现在就给我做一个人，你面向西必须看到东，你还在这找道理，你还在这找道理就失去了观照的意思了啊。不执着也是个执着，就是不能在任何的道理上，就是咱们的观照是一种实行，绝不是把它变成一个道理的。你现在不会讲道理是非常，就是说很正确的，梁师兄，就是说你的这个热心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咱们自己要先撤，咱自己撤了再给人家讲道理，咱怎么样自己先撤，就是千座内你先尽量的练习着不讲道理，别人问你呢，你能说就说，不能说你就蛮横的对待他，你先把自己搞撤，别那么急着给别人讲道理，迁座以后再讲道理，迁座内你越不讲道理我们越赞叹你啊，越不讲道理越赞叹你，而且你试试，你就是给周围的人不讲道理也未必就不摄受他们，你可能你不讲道理还能摄受他们，越给他们讲道理越没用。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讲道理，别跟别人讲道理，更不跟自己讲道理。当然了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道理啊，你看这个神会讲道理就是这么讲，那这个无助为本，见就是主，是又嘲笑的，哎呀你看你这个小和尚，你呀、啊、我让你说这个最究竟的，谁知道你选了一个次要的说，会说最究竟的你选了一个次要的说，然后神会就不服气啊，神会说你说我要的，那你就是说我见就是主，你就是坐禅的，你是修行人，那你是见到本来了还是没有见到本来呀、啊、然后那个六祖就用竹杖打了他三下，说我打你，你是疼啊还是不疼啊，然后神会就说了，你要说吧我也疼也不疼，说也是住相也是非相，也是非相也是住相，也是东也是西，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他说我打你是疼还是不疼，也疼也不疼。六祖就说了，那我是见也是不见，神会就说为什么你是又见了你又说你见，六祖慧能就说了，我告诉你我见是见自己的过错，我不管他人的事儿，所以说我见亦不见啊，就说我不管他人的事，你像你呢，你光见了我的好坏，你不管你自己，那能行吗？你要见是要见自己，不是见他人。现在该我问你了啊，你说痛和不痛，你说痛和不痛，你要是不疼呢，就跟木头石头一样，那不对，你要是疼呢，你就执着在上面了，你就跟凡夫一样了，你就起贪嗔痴慢疑了呀，你就说你说见或者不见，这是两边，疼和不疼这是生和灭，你的字就说明你根本就不是真见，你的根本都不是真见，你还折腾别人呢，你还问我见不见，你就这样你怎么能行啊。所以神会他就是忏悔了，我接着把这一段说完。他忏悔了以后呢，后来他就是神会，何泽神会这个人呢、啊、你不知道，神会这个人是特别善说辞的，他说辞非常非常的活泼。他曾经在六祖慧能去世之后，为了就是跟那个神秀干仗，就是个神秀不是跟那个谁，跟那个六祖慧能他们两个是同门师兄弟嘛，他为了跟神秀干仗，他在那边开了一个无遮大会，把神秀的徒弟全给干败了，他就特别的善变，人家扶不住他。就这他，但是他服六祖。有一天六祖就说了，六祖跟他说，我有一物，我有一个东西啊，没有头也没有尾，没有名也没有字儿，没有背他也没有面，大家还认得这个东西吗？神会就说了，哦，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佛性，你是诸佛的本源，神会的佛性。然后六祖说，你看看，我跟你说了，没有名没有字儿，你就说本源，你就说性，我告诉你啊，你就这种方法你就没救了，以后你离开了我，就是以后我死了之后，你啊也还是个知解宗徒，还是个知解，像你到无名无字，你还说本源佛性，就是我死了之后，就是你就是你，像去有把毛盖头，也就是你，将来你另立山头， 一个弘法一方，跟你的人可能很多，但是你还是个知解宗徒，你在这就根本还没入门，还没入门。后来的话，就是他神会呢，确实如六祖的授记一样，他的法缘很盛，厉害得很，显宗迹。你看他还有著作，盛行于世。不讲理，哎呀，我这是另外一种讲理，这个也别当真，王师兄，你别被我蛮横了。我说个不讲理，现在正在跟你讲道理啊，我真不讲理，早关门了，关门谁也不许在这儿，全部别听了，该睡觉睡觉去。禅是不讲的，这是另外一种讲道理，告诉你禅是不讲的。哎呀，你跟我讲道理，这是秀才遇到兵，惭愧惭愧。不讲道理是真讲道理，不讲道理是真讲道理，这句话一般是蔡小鹏说。刘姐，你都把蔡小鹏的话抢走了，你让蔡小鹏情何以堪呢？蔡小鹏没有立足之所，该不怕不讲理，怕你讲不到位，没有一个位，你要有个位可讲，你都被我坑了，你就被我骗吧。你王神会他是就是他的那个言辞特别的活泼，神会就是说讲理这一块的话，他比神秀讲的要活泼，神秀有点教理，哎，他是活泼的教理啊，毕竟没有白根，你想六祖慧能拿他都没办法，你想想他的讲理讲到多油子，是不是？菏泽神会后面，对对对对对，就是归峰宗密，归峰宗密的归字错了，归峰宗密是，对对对，本来没道理可讲，哎呀，杜师兄又讲了一个道理。你们周三有这么多道理，大家好好学道理哦。杜师兄好有道理，哎呀，蔡小鹏现在竟然能够报复杜师兄了呀！归，对对对对对，归念的归。是说到这儿了，我们再接着往下学吧。我们修行做功夫就是断这个情见，时时刻刻关照我们本性是一挂一尘不染的，没什么可留恋的，身体也没什么留恋不了生老病身外之物，所以我们要有大智慧，明白了这一切自然放下了，放下不执着就成道了，光明一天天的升起来了。就是那个有个病然后要讨着治好他，就不是修行人，但是呢他要修心中心你也拦不了他，没办法，就是这种人你跟他说明心见性太早了，太早了，没办法，下一辈子吧，下一辈子吧。嗯，任何人也当然了，你知道咱修行不是为了治好病，但是呢你有了病，你有的时候有挂碍，然后你很惭愧，你这没关系，这可以讲这个道理，可以给你讲这个道理。为什么这一段要放在关照里，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生老病死，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身体，你修心中心身见还这么重，你说你可能吗？你修完了心中心你不还是邪知邪见，当然邪知邪见会有所减轻，但是还是邪知邪见，因为你一直都抱着个身体好在这儿，声音稍微有些断续嘛。啊，行。哎，刚才说到了这个时一刻不在变通死人，时时在本位上，这个《经》这里没有说，这个后面老人有讲，我们在这就没再说了。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住妄心亦不现，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是一句加一句递进的，住一切时不起妄念啊！你但是呢，你就是在妄念上，你在这就是说起妄念，起妄念，起妄念，这你不需要熄灭，那不需要熄灭了的话，这不是住在这儿了，住在这儿了，住在这儿了，是不是要清楚？要清楚，不需要清楚怎么不能行不？不需要清楚不行吧？不需要清楚这里的话。你不要管它是真的，简单来说，这个如果用世间话来解释，我觉得可以用四个来解释，难得糊涂。如果按照高大上的修行人的话来解释，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是一句制药的一句关照的一句话，老僧不在明白里，看看我们有多少个是在明白里的呀，要求个明白呀。不知道哪位师兄给齐老师写了一封书信，第一问老师说第二月，第二次问老师说第三月，直到第五个月，这位师兄说我都说和月亮到工商局了，这本书信感觉就是袁老人说的。赵海华，你多看看原因了，多看看齐老师的书，多看看齐老师的书，就是让你打掉，让你就是让你很尴尬，让你捞不着东西，你来捞东西了，给你打掉，让你啥都捞不着，很尴尬，站在这儿了，离面向东，面向西看东就近了。你说的不知哪位师兄，我可以告诉你，你找他就行。他有时候也上歪歪，他叫王忠，他叫青岛王忠，你去找他就行了。他就是那种，就是他跟齐老师很有姻缘，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一直能到第五个月，这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哪能问到第五个月？说到第二个月都残废领了，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他能够到第五个月，他跟齐老师的姻缘不是一般的深。具体你可以找他，歪歪有的时候他会上，叫青岛王忠啊。第六月了，哈哈，对，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都归你了，钟师兄，谢谢你帮我把第六月拿掉。以前 梅林师兄挺好玩，你不是说让他滚蛋，你现在又说他好玩了，你在意你的这些情节。他问你滚蛋大概是说，既然老僧不在明白里，你咋知道的？那个知不明白的明白吗？不是，你就是说你要是这么说，就是这么说。那个赵州不是说了吗？知既得，里外了退吗？不是有这句话吗？他问你这个意思，他就是来搞你的，他就是来搞你的，揍他一下就行了。梅林师兄说他没问，刚才我也忘了，没让你说啥。刚才夸你讲的道理好呢，你说没道理可讲，我们说你讲的道理可好。今天听了很多道理，哎，一师兄啊，你看看刚才要懂，现在你终于说明白了，我一定要找一师兄上面的话。这个一师兄啊，我是怼他是没头的，我看看啊，不能放过一师兄，就是让你会面向西看东什么对。那好，你现在就明白了，你现在告诉我就是卖了个啥呀？你刚才还说你不会呢，现在又说你会了，你会了个啥呀？不是让你试试吗？对，让你试试。你告诉我你明白了个啥？我就洗耳恭听着呢，道理够不着啊，就是试早试过了。对，你明白了个啥呀？你会了个啥呀？今天听了很多道理，终于明白了，明白了个啥？给我们说说，给我们分享分享。大家都是你在学佛上有心得，不可以隐瞒哦。要分享给我们，不可以留成自己的。哎呀，蔡小鹏，你这个酒囊饭袋，一边去，许你吃饭睡觉。哦，你不在明白里，好好，那我问你，你不在明白里，你在什么里呀？一扇水，你不在明白里，你在什么里呀？你不在什么明白里，你在哪个里啊？吃茶，吃茶归吃茶，你到底在哪个里嘛？一扇水，一师兄，糊涂里，在老师的话语里，套话，知道。不知道王邦彦，你修心中心快打完了，你总不知道咋办呢？这不是仇人呐、啊！到时候你家里头3000万块钱，你都不知道在哪儿，那可完蛋了。那天有位师兄说，越聊越年轻，今天42，明天18，不就是这个意思？哪个意思啊？呀，你这咋联系的？他说的这个有什么鬼？在他希望的田野里，赵海华这种越聊越年轻，应该说的是马喜冲嘛？面向西看东，在这个。一说钱，一说这个梅林呐、啊，王邦彦是问王邦彦，这个不在明白里，在什么里？问他究竟佛意，他说不知道。然后说家里可能有几千万，你要是不知道咋办呢？他马上说在西方的田野了。一说家里有几千万，他就想知道了。一跟他说佛法，他就知道。你看看这人，你发心要正啊，王邦彦师兄，不正。啊，你很怀疑呢？怎么一来就这样？上面的那个说的是一丝不挂，下面又说了：“别走嘛，没准在这儿能有1000万，就藏在这个周三的学关照里，千万别走，没准你在这儿能一会儿中个几千万，别走。”这个后面说的是能放下不执着就成道了，光明一天天的升起来。然后后面老人又说，就是千万不要求神奇和玄妙，须知一丝不可常心，方是我人成道的妙体。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做功夫的道，没有一丝毫可得，一丝是多小啊，小到你都看不到了，这样的一点点的，就是这样一点点的都不能的，就是你要是得到一个鸡毛，你也得把草给他扔。一丝都不可得的平常心，方是我人成道的妙体。哎呀，这么一说又已经不平，奈何。后面的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就不在这说了。青岛没看见一个叫什么钟的，青岛王钟，我给你打出来。你到那个，你要是想找青岛王钟，我告诉你咋找他。你到那个河北印心金立刚的那个，就石家庄的那个，我退出来再进一下，就是那个河北的，就是石家庄的那个印心经舍，谁要是有那个网址也可以，印心经舍那个网站上，那个论坛上，你去嗷一嗓子，那个王中就能出来，王中天天潜伏在那个论坛上，你到那个论坛上，你找他可能是网管，有的时候上周五的课。他能够说到第五个月，他适合讲教，他适合讲课，他能够一直跟老师耗到第五个月，这不是一般人的水平的。厉害，他厉害得很，超级厉害。 大家有没有什么关照的问题啊？啊，还在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频道有他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他每一次他讲完了，是我讲，我们是这么排班的，他有一个排班。对对对，上个礼拜还在这儿，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嗯。以后王中就有个外号，一二三月，那不就是不认月亮吗？王中就有个外号叫第五月。或者说王中的外号就是王老五，告诉他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老五啊。那不就是不认口气打气魄才能打。看看大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没有，尤其是在关照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有一个人问了，面向西看东怎么答呀？掩鼻而去啊，太臭了。马彦斌呢，面向西看东这个地方上不用答，你就看你能不能看得到。你现在告诉我，面向西看东你是看到了还是没看到？我现在问你呢。同样我这个话问了淡泊，但是淡泊就是这么说吧，淡泊夹着尾巴逃跑了。我现在问你呢，面向西看东你能看到还是不能看到？实际上你问我怎么答，你不应该自己扇自己三个耳光吗？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呀？杜师兄能，那你怎么看到的？你告诉我，面向西看东。你眼睛只长了两个。赵师兄说要成第二个王老师，那得等第七个月亮。说来说去一切了无所得。那你这句话也是不可得的，傅师兄，你先学学，差得太远。一边打他是一种心态，能啊。不用怎么。不用怎么，你就是不讲理，你都不讲理了。你不用怎么，你就是你眼睛明明长在前面，你只能往一个方向看，你怎么同时就又看到前面又看到后面？你这不是不讲理吗？马彦斌呢？你这一段我敢保证，你这一段又走神了。你这一段你又忙到什么去了？你坐下，你告诉我，你又忙到什么去了？你又被什么事儿所忙到去了？你这最近又走神了，我告诉你，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让你忙啊？你告诉我是啥事儿让你忙啊？面向西看东。感觉是多事的意思。金娜，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不那个，不用怎么。你的心思用在啥上了？就是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怎么。不许说这种不用怎么的话，就是问你呢，你这是不用怎么罚三十磅。谁问你？东和西都在离许。学话，杜师兄，学话照样罚。你这明显的是在学话。没事儿，搅觉你思维情见的。蔡小鹏又落一坑。老师说了一句，中国都解放了，跑也跑不出去，把这个扔了不就是没事了吗？把这个扔了不就是行了吗？我不明白赵海华说的是啥，应该怎么答？应该打死你，应该怎么答？面和面向哪儿看呢都没关系啊，这还凑合，这还凑合。杜师兄问问还识南北不？识，怎么答都不对啊。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啊。为什么我老是纠缠你啊，小马哥？你看看那个淡泊夹着尾巴逃跑了，我就放过他了。我为什么老是纠缠你啊？不一定怎么答都不对。你还是有个对错在，小马哥。为什么我不那个什么揪着那个淡泊，我老是骚扰你啊？你看你俩同样的也就是回答了嘛。你说的是能看着他夹着鼻子跑了，我为什么没说他？我说你啊，一切了无所得。只管吃粥。马彦斌呀，不怎么答都不对，就是没有一个答，没有一个答是什么呀？没有一个答在于并不存在这个问呢、啊，这个问并不存在呀。面向西看东，面向西看东就是不让你在这地方找一个答呢，别在这里头有个问有个答。哎呀，这么说啊，太弱了，马彦斌，你应该知道的，你应该知道究竟的地方是没东西的，但是你咋一碰到这个事儿上你就那个呢？是我的判断错误，看样子是。一切了无所得，只管静心啊！我就知道傅师兄，一切了无所得，还有一个持咒，还有一个静心，还有一个修行，这就仨事儿了。再加上一个只管，这就四个事儿了。你管的事儿很多，并不是了无所得。反正你能先这样也不错，先只管持咒很好。你其他的事儿扰乱你的心思了，你要经常的断平胚啊！还是王中老师说的那句话，再下一问。说完月亮的下一问，暂时阶段。对对对对对对对。已经到时间了，今天先到这儿吧，先到这儿，交给李琴了。
啊，谢谢郭老师啊，辛苦了。然后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疑问，我说件事情。今天来得早的师兄们都知道，师父齐老师8点钟在这儿发了一个帖，来晚的可能没看到。 我就把这个帖的大概内容大概说一下。也就是说，师父邀请你们大家，邀请我们大家在周六答疑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与他更能够契合年轻的思维，大概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我在想的话，我们师兄们不光是参与周三的听课吧，或者说问答，也更应该参与周六的。周六我们也应该到场，我们不光是受益，我们也应该有所付出。在心命方面，我们应该也有所在受益的同时，应该有付出的。所以说在师父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上前。然后还有就是在周六要到场的这个群里面，这些师兄们周六到场的，请把名字发给我。我在心密同参 QQ 群里面，我微信的话大家也应该知道吧，然后我把这个名单报给师父，师父会给大家发邀请函的。啊，我说清楚了吗？就这么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也就是说，能参加周六的，周六答疑参加的，跟我联系，我发给师父。啊，说清楚了。好，那么大家知道我的那个吧，知道怎么联系我吧？是说我吗？我的话，我把我的电话打给大家。我的 QQ 群是心密同参，你找管理就可以了。对，这是郭老师的，你们可以给我扣扣，你们微信也行，微信找我也行。这是我的那个电话号码，也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在跟这个号码联系啊。对，因为心密的事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是我们共同的事情，在心密的事情有什么需要的，我们都应该上去了。好了，还有大家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再次谢谢郭老师，没有问题的话，没有什么事我就下课了，我就下了啊。直接去也行，但最好是你如果能经常去的话，师父会给你发邀请的啊。直接去答疑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我们在说的是帮助师父一些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的事情。好的，那就下课了啊，再见啊，师兄们。我们这周六晚上见。